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篇诗篇，相当的长，但是内容其实非常的清楚，来表明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人生各样的遭遇里面，或顺境或逆境，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怎么样去认识神。正如这首诗歌最后，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说凡有智慧的，要在这些事情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愚昧人和智慧人的差异就在于，他能不能够从人生各样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碰到逆境患难的时候，想到神的原则是什么，神的慈爱是什么。好像管教孩子的，通常我们说有些孩子呢会比较什么呢，开窍，管了几次他懂了，懂得爸爸妈妈要怎么不能做什么，他就比较贴心，他就会少挨打少挨骂，然后呢爸爸妈妈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那有些人呢就是逆反心，好像皮长得就是要准备挨揍用的，你怎么说他就反过来做啊，然后怎么打怎么骂他，好像不懂就是不懂，圣经上就称这个叫做愚妄人。那智慧人呢，要留心，要思想。那因此这首诗篇其实在开头107篇的时候，如果你的圣经会注意到，一开头他先写诗篇的卷5，整个诗篇150篇分成5卷，5个分段啊。那这是第5卷，是最后一卷的第一首诗歌。那诗篇为什么分成5卷呢？很多人说犹太人的传统，把诗篇150篇呢，按照摩西5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为5本书，因此他就把它排列成5个啊，这5个对5个。也因此这样的缘故，有这样一个对称性的话，你会注意到第5卷从107篇到最后150篇的诗歌，这些诗歌里面比较强调了，正如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经过民数记已经到的约旦河边，神已经告诉摩西，摩西也告诉以色列百姓，我要离开你们了，我要回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最后的告别演说就是生命记。因此生命记里面充满了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回顾过去他们出埃及整个的历史。那么因此诗篇的第5卷里面有很多是历史的诗歌，回顾过去神的带领，不管是他们在顺服神的时候，违抗神的时候，有历史性的一个回顾，透过这个希望能够有一个感恩，希望有一个学习的一些教训。第二个，生命记里面有很多训诲，因为摩西耳提面命地告诉他们的百姓，以色列百姓说，你要从过去40年旷野的生活中学到教训。所以因此摩西说，我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呼吁，要听从神，你们就蒙福，当你们背叛神的时候，你们将死无葬身之地。训诲诗。因此诗篇第五卷里面呢，有很多是属于这种教导训诲的诗歌。那最后一个就是生命记呢，有很多是属于颂赞，所以到生命记的最后的时候，摩西写的一首摩西之歌，最后的一个颂赞之歌。那因此诗篇的最后也有好几篇是属于颂赞诗歌，我们还会有机会会提到第5卷的其他一些诗歌，你会注意到这些像生命记这样的特质。那107篇呢是第5卷的第一首诗歌，有这个第5卷这些诗歌的这些特质，所以有历史的回顾啊，所以待会我们会看到他有提到他们过去在出埃及的过程，然后有提到他们民数记的一些经历，然后当他们写第107篇的时候，事实上整个背景是他们被掳到外邦，被掳到巴比伦回归以后的事情。所以一开头他的第2节就有提到，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个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个属民通常是一个特殊的名词，就是指的被掳归回的属民。第3节说是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国家灭亡 百姓流离到世界各地，然后神把他们从各地再召回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掳归回以后的一个背景。因此呢，这首诗歌有很多第五卷共有的一些特质。那这首诗歌也是一首训诲诗，所以他提到说，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明白，你们要留心，这就是训诲诗的一个特征。但是也有人注意到说，诗篇107篇跟前面的两篇105篇跟106篇也有一个内容上的相近的关系。那我们曾经讲过诗篇106篇啊，如果你还有一点记得的话，106篇的里面也是一个历史的诗歌，提到他们在民数记过程在旷野漂流之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叛逆，然后违抗神的旨意，以至于一次又一次被神管教啊。所以在105篇106篇107篇有这样一个特质。那最重要的一个特质可以看出来这三篇有关系的在哪里呢？这三篇诗篇的一开头的第一句话，105篇第一节是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106篇的第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107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107篇的第一节跟106篇第一节完全一样，后半节一样，做多了一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以外，大部分完全一样，跟105篇呢也有一些类似之处。那另外一个内容上来讲呢，105篇提到的是他们出埃及的过程，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他们所谓的埃及里面的十个灾，摩西把他们带领出过红海，然后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这是105篇。106篇呢在旷野，因此提到旷野当中的一些经历，包括他们的叛逆，包括神的管教。到107篇呢是第三段历史了，就是被掳归回的历史。所以因此有些人说105、106、107篇是以色列民族的三部曲，从埃及出来，经过旷野，然后进入迦南地，然后又被带出巴勒斯坦，带出了迦南地，被掳到外邦再回来，所以整个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历史。那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的确107篇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啊。承上就是跟105、106篇有这个关系，启下呢就是第五卷这个诗篇它的第一首。内容来讲呢，这首诗歌其实也是很明显，正如刚才我们读经的方式比较特别啊，不是起应，也不是一个人读几节，因为这首诗歌本来就是要这样读的，或者正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唱的。这首诗歌是可以唱的。我们现在所有的圣诗，像刚才我们唱所有的圣诗都有一定的一个格式，前面有一节两节三节，对不对？最后有个副歌，那副歌就是重复的。这首诗歌就是有副歌的。这个副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我们请英宏夫妇他们在念的时候呢，有一段他们两个齐声朗读的，就是连续四次，从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那中间夹了一节，那再下来就是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前后这两节连续出现四次，每一段的快结束的时候出现一下，这就是副歌，这是副歌。那你知道所有唱圣诗的话，你会知道整个圣诗里面的主题在哪里，在副歌，不是前面一二三四节。所以好像一个花朵中间一个花的花蕾那个核心，然后其他是花的叶子。所以呢第一节是一个花瓣，然后回到副歌就是那个心，第二节又回到心，第三节，所以如果连续唱八节的话，就八个花瓣中间还是一个心，所以核心在中间那个副歌。那一样这首诗歌来讲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在前面从第四节到第32节又分成四小段，那四小段里面那个副歌就是它整个的中心点，然后用四种不同的方式，在四种不同的状况和境遇当中，我们都应该学习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情况下你呼求耶和华，他就搭救他们。然后呢 当你呼求他们，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搭救你的时候呢，神就拯救他们，然后就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赐的启示称赞他。这是副歌，重复四次，重复四次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凸显它的重要性。这是前面四首诗歌，然后接下来的第二一个大的段落是33-42节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提到说，为什么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都要颂赞耶和华呢？因此在后面有说到颂赞神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最后用一节就是43节做整个的结束。所以有一个前面的序言，有后面的一个结语，中间讲了两大段，这是大概这首诗歌的一个结构。那因此一开头的序言第一节，我们刚提到了跟106篇的第一节除了一句话以外其他完全一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慈爱这个字呢，在这个诗篇里面是一个关键的字眼，它一共出现过6次，6次的里面有4次就是在4小节那个所谓的副歌重复的里面，他每次都提到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所以有4次在4小节的副歌里面。那另外2次在哪里呢？一次在第一节，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一节。然后呢另外一次，最后一次在哪里？压轴最后一节43节，就是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所以头跟尾以及中间的4次。所以这个慈爱这个字呢，希伯来语叫做 hesed。 我们在神学院读希伯来语很难读，因为很难记，所以我们常用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法，用各种的方言来读。我们有些字用广东话念，有些字用闽南话念，当然我们不会讲温州话，否则我一定会用几个温州话去学几个就会记得了。那慈爱的我永远记得就是黑色的，因为它是 hesed， 那听起来很像黑色的，所以每次考到什么东西的就是黑色的，然后赶快拼黑色的是 hesed， 然后 就拼出来就对了。所以我们每个字都要找一个反正我们叫做无厘头的，知道黑色的跟慈爱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可是你不这样记你就记不起来。所以因此我们常常就有很多希伯来文，就是要很多字，所以有几个希伯来文我会记得，其他我通常还给老师了。所以学了1-2个学期拿了 A 也没有用，学完了 A 只是那时候记背，然后就忘掉了。但是有几个字会记得，就是慈爱这个字，因为旧约圣经中这个慈爱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字。那正如新约谈到神的爱的话呢，用另外一个希腊文叫 agape， hesed 这是希伯来语， agape 是希腊语，两个字呢不能完全画等号，不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那 agape 这个字呢也是一样，好记也好记，不好记也不好记。那如果不好记的话呢，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字比较接近的，爱加倍，加倍的爱嘛， agape爱加倍，那种希腊语的神的爱，神的爱比我们的爱多一倍，比老公对你的爱多一倍，爱加倍。 hesed 这个慈爱这个字，为什么他说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每次提到神的慈爱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个字，尤其你读到这个后面的几卷哈，譬如说从诗篇在140几篇开始一直到最后结束，每一篇诗篇会重复很多次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甚至有一篇诗篇是每一节讲一次，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然我在想像那种诗篇呢，可能如果要用唱的方法的话呢，我只有会请那种黑人的教会他们用他们的那种黑人的那种非洲诗歌的唱法的话呢最传神了。因为他们非洲人黑人教会他们的唱诗歌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唱法，他们会有一个好像伴唱队，就前面主唱的人在唱一节的时候后面就会重复一个东西，你前面唱什么不重要，后面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所以这首诗歌要怎么唱呢？前面一个人在唱一句的时候，后面的人说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唱再讲一句什么，后面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你每讲一句他重复一次，讲一次重复一次。所以 你写成诗歌的话看起来是这样，但是如果唱的话呢，其实是不同人在唱，但是是呼应的。或者说那个后面伴唱的人是一个背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然后前面说一句不管是讲什么东西，后面就是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诗歌的这样的唱法。所以我常常读诗篇的时候，就常常在想，如果这个诗篇变成一个曲调，变成一首歌，怎么唱啊？当然我不是音乐家，所以我不会编这个旋律啊、调子啊等等，那就会想象怎么样的唱法才能把这首诗篇好像唱出来或者读出来，你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个作者他想要怎么样来表达。这首诗篇他一开头开宗明义的话就是，你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本为善的意思就是神的本性，这个善，我们的善哈，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中国的观念或者文字当中提到一个人是大善人的时候是什么？这个好心，心软，如果这个人做老公的话就很好，这种就是老婆说什么的好好好，是很好的老公。但神本为善，你别搞错了，神的善不是那种好好先生什么都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神就变成我们的怎么了？小书童，你要做什么？书童拿什么过来？马上送过来。我每次一祷告，神啊，神马上送来，有求就必应。有求必应的神都是你的阿拉丁神灯里面的那个精灵或者是小书童，否则的话谁是神啊？你求他就必应。哎呦，如果你求了神不应的话呢，你还怪神呢，怎么叫你都不来啊？你就对书童你会这样讲的，叫你怎么不来？你对神你会这样讲吗？你对主人会这样讲话吗？主人啊，我叫你，你在干嘛呀你？所以神是神，但他本为善什么意思？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是信实的，所以他本为善，他的本质是这样。所以 hesed 这个慈爱这个字呢，有时候我们从上下文常常会说神的慈爱是一种守约的爱，他在一个约的里面，因此他的爱是不变的，他是忠实于他的约，从这个忠实的约当中他有一种不变的爱，不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情绪上的反应，不是环境造成的，也不是你这个人多好。所以这也就是希腊文里面阿加佩神圣的爱所表达的那种神的爱的特质，就是神的爱是因为他是爱，所以神不能不爱，而且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人的爱是不一样，我们人谈情说爱呢，很多时候是取决于对方的价值的。对方比如说看起来很漂亮啊，那男人比较容易就是他的怎么讲，很多的感受是从眼睛来的，还要看得顺眼啊，他要看得动心啊，所以呢感情怎么看，就一看正点，这个很正点哦，好了，那好了，他老了又不正点怎么办？那就移情别恋了吗？就如果你的爱是从看来的，你看的对象和东西可能会变，第二个你可能会看到更好的呢，所以你可能今天对这个人哎呀很有什么诗情画意的爱呀什么的，哎，转眼一看哎呀更好的，那好了，你不爱不转过来了吗？那这个就没有了。这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守约施慈爱的爱，他因为跟人有一个约，因此爱是不变的，不管你怎么样他不会变，这叫做神的慈爱 hesed， 也就是希腊文的 agape。 神的爱是不变的，就是因为他是爱，因此不管你如何，所以神爱世人，虽然世人犯了罪，虽然世人顶撞他，虽然世人抗拒他，但神爱世人，因为神是爱，不是世人可爱所以神就爱你，或者神从天上好像扫描器一样一扫描，哎，这个还不错，看起来是乖巧可爱的啊，我爱你，然后一看起来那个物完不灵的，哎，这个天不爱地不爱没人爱的，不是，他不是因为看到你有什么可爱的地方所以他选择爱你，不是，神的慈爱跟你怎么样没关系，跟他怎么样有关系。 他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是慈爱的。所以从这个立足点，他的爱才变成永恒的爱，或者说不变的爱，或者说不会失败的爱。英文叫做 unfailing love， fail 是失败的， unfailing 好像不会失败的爱，其实当然我们通常不会翻译成不会失败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爱，不会变质的爱。然后第二节跟第三节就提到这些话应该从谁出来呢？他说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些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这些被赎救赎回来的，被掳归回的，然后他们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四面八方所召聚过来的。那同样的第三节这个召聚这个字，为什么说105、106、107三篇有一个内在的关系呢？这也是另外一个记号。因为召聚这个字呢，在诗篇106篇的最后第47节用过这个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从外邦中召聚我们，召聚就这个字。所以这边也是提到从外邦召聚，那是在106篇快结束的时候，因为他们在旷野中有时候悖逆神等等，所以因此整个106篇所提到的是他们如何因为悖逆被神管教，然后最后的结束是说神啊拯救我们吧，当我们被掳的时候从外邦中把我们召聚回来吧。那107篇呢，就是回应这个说发出赞美的人是已经被召聚回来的，所以106篇所最后的结束是一个盼望，看到将来，将来你要把我们从外邦中召聚回来。107篇是完成时，我们已经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已经被召聚回来了，所以我们发出颂赞啊！所以因此106、107篇有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当你仔细看这边所提到的东西南北的时候，是地理上关系的东西南北召聚回来的。那你从后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个召聚不仅仅是地理位置上东西的南北，也包括在各种的情况下。所以后面因此它有40个小段用诗篇来形容，说有些是在漂流的人，他们寻找安居之所，然后神把他们带过来找到了，因此他们是在漂流之地被召聚来的，他们发出颂赞。然后呢，也有些是因为自己的悖逆被困苦铁链捆锁的人呢，神把他们召出来，使得他们脱离了黑暗，脱离死因。然后第14节不是领他们出来吗？那就是召聚，他们是在死因当中被召聚出来的。那第三种的呢，就是在患病的人，生病的人都快死了，然后神就把他们拯救出来，救他们脱离死亡，从死亡的阴影当中好像又召回来了。那第四种呢，就是航海的人，在航海的当中在这种风暴的里面好像不得平安的时候，神使他们能够得到平安，然后把他们召回来啊，从这个风浪当中召回来，引他们到他们所愿意去的海口，诸如此类。所以其实这边所说的从东西南北召聚的意思，一方面是地理位置的，可是更广泛的来说是从各样的属灵的遭遇当中好像被赎回来的人，那些人就会发出这样的赞美，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这是一个序言，为什么要这样来讲，就是作为后面这些话的一些诗歌的一个开场白，一个引言也可以说是一个提纲挈领的东西。然后后面四首我说过的，一方面有一个像一个副歌一样，就是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他们祸患中搭救他们，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四次的重复用这样的表达。可是每一段前面的部分代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情况。那这四种不同的情况呢，其实你会注意到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在旷野漂流的，他们在旷野漂流寻不到可住的城邑，又饥又渴，心里发昏。那么当他们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没有提到他们是因为自己的罪在旷野漂流的，没有特别提到。当你提到 民数记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然后报坏消息，没有信心进去，所以漂流。这边没有特别提到一定是那个漂流，总而言之状况就是他们在旷野中漂流，没有特别提到有罪的。但是第二个小段就不一样了，他们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他们是为什么被困苦铁链锁链困苦和铁链捆锁呢？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因为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才被捆锁的。第三小段呢，是愚妄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才受到苦楚，然后生病快要死了，所以这个人的生病是因为自己的罪。第四种人呢，坐船在海上碰到风浪，那在碰到风浪的时候，他没有提到这些坐船的人碰到风浪是因为什么，因为自己的罪吗？没有特别提到。也就表示说，我们在人生中碰到各式各样的状况的话，有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招致的管教，有的时候不是，所以不是都是犯罪遭到患难，不一定，有的是有的不是，所以四个里面两个是两个不是。那结果呢，当他们这样呼求当赞美的时候呢，你也会注意到反应也不太一样。第一段提到说他们又饥又渴，对不对？第五节第九节的回应就是，当他们颂赞感谢的时候，神给他们什么呢？他使这些心里渴慕的人得以知足，心里饥渴的人得以饱美物。本来又饥又渴，现在呢渴的知足了，饥饿的人得饱美物，好像你要什么给你什么。那第二小段呢，是坐在这个死荫中黑暗中的人，十四节是被从这个当中带出来了，然后捆锁呢被折断了，然后第十六节铜门打破了，铁栓砍断了，就是他们的困难人就一一解决了。可是第三段呢，快死的时候，一方面他们脱离死亡，可是同时他们最后的反应是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最后一段也是一样，他们从患难中风浪里面，一方面风浪平息了，他们到了一个安宁的海口去了，然后他们在民众的会中遵从他赞美他，所以反应也不完全一样。那总而言之，他想要描述的就是无论什么情况，他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情况，或者因为你的罪带来的祸患，或者不是，那也有可能神就把你所面对的问题一一的解决了，也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解决可能是局部的解决，但是你的反应很可能是颂赞，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得解决而已。那因此他要故意用四种不同的排列组合，就是原因是你的罪呢，或不是你的罪呢，还有你的结果呢是照你所求的应允你呢，或者是超越你所求的，或者是你的反应是一种感谢和赞美呢，把四种排列组合起来，就代表的任何的情况，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反应。好，第一种状况是什么？旷野中漂流，他们在旷野漂流找不到可住的城邑，又是一样，你要注意的是重复的字或者重复出现的句子，可住的城邑，这是一个重复的句子，因为第四节说他们找不到可住的城邑，第六节神指我什么呢？神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邑去了。对，这边是找不到，前面找不到，在旷野漂流，后面找到了，神把他们带去了。那事实上可住的城邑在后面又重复过一次，第三十六节，在神的祝福当中是使饥饿的人住在那里，好建造可住的城邑，出现三次。因此漂流的是要找一个可以住的城邑，可以住的城邑有可能只是一个盖个房子啊，可以住的地方，但是事实上不止这个，可住的城邑严格说起来是一种心灵的居所，不是真正一个房子，心灵的居所。那他们的又饥又渴心里发昏呢，是肉体的又饥又渴，可是也是心灵的，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心灵的。这怎么知道呢？你看第九节最后的祝福是什么？心里渴慕的人，不是嘴巴渴，是心里渴的人，他们得以知足了。心里饥饿的人，不是肚子饿的人，是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 所以因此前面的又饥又渴未必是属于你的所谓肉体上的又饥又渴，或者从肉体的又饥又渴的经验反映到心灵的饥渴，心灵的饥渴。所以你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就有一个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其实那句话某一部分来说就反映到107篇的第九节，饥渴慕义的人是为了义，为了神的道心里感到饥渴的人，这样人是有福的，他们必得饱足。他们的饱足不是肉体的饱足，是一种灵魂的饱足。正如这边说，心里饥饿的人得饱美物，这个美物绝对不是山珍海味，绝对不是什么上海大闸蟹这种之类的，这个美物肯定是心灵的，心灵上的一种美物。所以他们在旷野漂流寻不到可住的地方，又饥又渴，比较多的是在寻找一个心灵的家乡，心灵上可居之所。那我们中国古人古圣先贤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好像一个圣贤人物或者说一个所谓的读书人都要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它叫做安身立命的所在。很多古圣先贤都在讲安身立命的所在，安身立命的所在在哪里，其实就是圣贤之道。对他们来讲，哇，他们会用一生的努力去寻求一个东西。那圣经上所提到的安身立命的心灵的归宿，其实就是在神那里。所以可住的城邑在哪里？在神那里。所以因此当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难中搭救他们的时候，就领他们走直路。第七节直路，那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个直路，直路这个字是希伯来语原文是这样写，没有错，直路。但有些英文圣经的翻译就翻译成领他们走正路，直路是 straight way, 正路是 right way。 那很多圣经学者是认为他这边的直路其实就是正路，就是说有一条正路可以把你带到神那里去。因此当他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带他们走这条正路，一直到可住的城邑，但不是地上的城邼。正如诗篇，而不是希伯来书十一篇，我们曾经讲过，那些信心的伟人，可能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见神应许的事情样样都应验，他们是怀着信心死的，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所羡慕的是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真正的可居住的城邑，永恒的城邑，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上的这个和那座城。所以因此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所有的都应验，他没有看见他的子孙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但他怀着信心而死的。他没有得到迦南地作为他后裔全部的这个将来的居所，将来的这个承受之地，他那时候还是在住在帐篷里，算是属于寄居在迦南地的人。可是他怀着信心死的时候，他仿佛看见神的应许都应验，但是他真正所看的、所羡慕的，也不是地上的迦南地。所以希伯来书所说的是，他是怀着信心迈向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就是可居住的地方。因此神会带领这些属民被属归回的人走一条正路，直到可居住的城邑去。因此他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第二段里面就提到说，是因为罪造成的捆锁，坐在黑暗中、坐在死荫里的人被困苦铁链所捆锁，但这是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是自作孽不可活。中国古人所说的，当我们自己离弃神、背弃神的时候，我们被困苦、被铁链所捆锁。但是我们常常在这个时候的埋怨是说，神的好，你都不理我，你不管我，害我被谁谁谁所害，害我碰到这样的事情，害我碰到那样的事情。其实从基督徒的眼光正确去透视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自作孽，我们自己做的，然后我们自食苦果。那神怎么来带领我们呢？十二节，所以他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使他们扑倒无人扶助。 神有的时候用劳苦来制服我们，就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做错啊。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才会带来第十三节，他们在苦难中会转向神，会哀求耶和华，然后他从他的祸患当中拯救他们。也就是说，神用的管教方式常常就是，当我因为违背神、抗拒神，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神不许可的，神要做，神用的方式通常就是让你去吧。好，你去了，你做了，最后呢，你自己自食苦果，被困苦、患难各种东西好像捆锁起来一样，你坐在一个地方好像是毫无希望、毫无出路的黑暗中死硬，好像进入一个隧道没出口的黑乌麻漆的，然后那时候你怎么办？神用这个劳苦来管教你的心，然后看你有没有回头。当你回头的时候，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祸患中拯救他们。我常常会讲台的时候会提到说管教儿女的事情，因为虽然在我们家里都是师母在管教，我只是从旁观察做记录，偶尔替他发表什么管教儿女的方法这种之类的。不过现在已经管到孙子去了，所以是累积不少的经验。有的时候你管教孩子就是用这一招，你要他做什么他不肯，你要他不要做什么他硬要做。好，你得衡量一下，比如说叫他一些什么热水啊，什么杯子啊，或者壶啊，别碰啊。当然你绝不会让他去碰那火炉的哈，就哗一烧一下的。但一杯热水啊，小孩子很好奇啊，什么都想碰，不要碰。他硬是要碰呢，你看看，反正热水我万一打翻了或烫他的手，烫不死的。那个温度你知道，但是会让他痛会哭。好，我说别碰，他硬要碰呢，你就让他去碰。那果然啪烫到了，哭的时候你别赶快抱过来又亲又搂的，哎呦别，你就要冷冷看着他，妈不是告诉你了吗，叫你别碰，下次妈说怎么听不听，哎，就是这一招，你得让他痛一下，不然他一痛你马上搂啊抱啊。然后有些妈妈很多怪招的，譬如说他碰到热水了，然后把他杯子打打打，他害我孩子手痛，打他打杯子是谁错呀？他错啊！你打杯子干什么？当然是象征性的哈。或者他摔跤了，有些人就会打那个地板，你知道吧？哦，他摔了一跤，哦，打这个地，是他该打。叫他不要乱跑，他乱跑嘛。所以那时候呢，你先别忙着安慰他，先让他学习管教，就是说叫你不要跑，你们跑啊，哟，是不是你错啦？错啦，认不认罪？认罪。然后才开始搂搂抱抱有糖吃，你别太快了就搂抱抱的，你得暂缓。神对我们就这样做的。有时候你错了，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神是可以拦着你，让你不会碰到这种事情。神有时候就是故意让你碰到，制服你的心，否则你就是不服的。跟你讲别这么做，你偏偏要做；跟你说那个好，你偏偏不领情。好，神就袖手旁观，有本事你就去啊。那人呢，有时候就很拗，就跟你两岁三岁的儿子一样，拗得很。好，你就去啊。等到你闯了祸了，吃了苦了，然后他开始回来了。当然人是这样子的哈，跟孩子是一样的，回头啊，有时候就是一下子回个头，然后三两天又忘掉了，又来了。不两三次四五次下来了，有些人学不乖的。但当然了，就是智慧人跟愚昧人了，愚昧人呢可能要七次八次才回得来，哎，智慧人就是一两次以后就知道，下次所有的神说的什么就算，你别跟神搞对抗，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这是智慧人，所以要留心，要思想。你不留心不思想呢，你会重复的犯，一直到好久以后才想起来说，哦，我每一次碰到这种事情都是因为我做了什么。那如果我及早回头呢，可能事情就反了，就不一样了。你终于学会了。可是留心的人，有智慧的人，他不必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才回头。所以神有时候容许我们碰到一些所谓的捆锁，就是好像你碰到一个环境， 就觉得进也不得，退也不得，左出不去，右边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反省，神无所不知，神不会不知道我的状况，神为什么让我面临这个困境，他要我学什么功课。因此当我们在患难中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从我们的祸患当中拯救我们，然后呢他就从黑暗中死荫里，因为前面就讲坐在黑暗死荫里，现在呢他就从黑暗中死荫里面呢就把我们领出来，然后呢本来我们被捆锁的就折断了我们的绑锁。第十六节，他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栓，门就开了。那本来看起来是铜门铁柱一样的封得死死的，不通就是不通。我不知道你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没有，我自己在人生经历中有时候碰到，很多时候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原来觉得自己还可以，哇，碰到那种情况下真的会觉得人是何等的渺小。那当你学习依靠神仰望神的时候，也会好像忽然之间就过去了，本来关得死死的一个缝都没有的那个门啪就开了。当然刚开始会想说是不是巧合啊，不是神做的，就是刚好就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祷告的经历以后，就慢慢发现这不是巧合，神等候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其实神无所不知，你不祷告神也知道，但为什么神要等候你祷告？因为祷告就是我在患难中转向神哀求神，神要等那一刻让你知道，这个叫做规则律，大陆说法叫做潜规则。为什么潜规则？好像潜水艇一样，潜规则就是有个规则你看不见的，可是它是有规则的。正如牛顿，他比别人聪明就是在于坐在树下被苹果一打，哎，就悟出一个什么万有引力。我们呢，苹果打下来就把它吃掉了，所以古往今来多少人被苹果打了，多少人都把苹果吃掉了，就没有一个人想到什么重什么万有引力，你知道吗？他牛顿一打就开窍了。那苹果掉下来是潜规则，就你看见什么规则，你看到苹果掉下来有一条线没有线，什么物理定律在哪里，所有物理定律都你看不见的。可是有些人就会去想，为什么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不飞上去呢？诶，他觉得这有意思哦，想啊想啊想，哎，想出一个规则来了。人生很多事情，神在做什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不那样做，神有一个他的潜规则，你必须思想，必须领悟，你就是聪明人，你就是智慧人。否则的话呢，神一而再再而三做一些事情，你怎么看都是没有神，没有啊，我怎么看都没有啊。跟亚马孙河的印第安人一样，你跟他说有无线电波，哪儿啊？无线电波在哪里啊？跟捞米粉一样，在哪儿啊？你怎么讲呢？无线电波不在这里可以捞的，无所不在。可是印第安人土人没看见呢，怎么说呢？某种程度上，这叫做潜规则。神有一个规则，因此神要我们祷告转向他，然后好像事情才开始转变。不是因为神非要你祷告神就不做事，不是，可是神要透过这个让我学习神做事的法则。否则你永远搞不出这个逻辑关系，就是说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生是这样，然后我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事情就转过来了。哦，这两个的因果关系是什么？那就发现你转向神祷告神，事情就转变了。这个当中的规则就在于你何时转向神，什么事情就转变。你什么时候就是好像应着景象的，很广东人说应景的，哎，这个话真的是有广东话，哎，他说一个人呢，顽固不灵的人就是应景的，那圣经上就用应着景致的人，景致不动的，然后你不动神就不动，非你转一下。那我说为什么？神无所不能，你不转他也可以做，是，可神的规则就是这样，其实是为了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这样我们不能够学习到这两个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状况呢是患病。他说愚妄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没有特别提到什么苦楚，可是后来所说的就是他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有时候一种 病痛呢到一个程度，有时候你会没有食欲的。那到没有食欲的时候，体力慢慢衰弱，很多有一些癌症的末期的时候等等，会有这种现象。所以最后他们是所谓的各种的机能衰竭而死。那其实衰竭的过程中，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没有食欲，因此他吃什么都不能，然后甚至会吐，以至于最后所有的机能萎缩死了。他形容就像这种情形，他厌恶各样的食物，几乎已经快要到死门了。但是他的病不是普通造成的病，是因为自己的过犯、自己的罪孽造成的。但是当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转向神的时候呢，神也同样的拯救他们，然后他就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所以神也能够在病痛中、疾病当中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当然这边我说他的状况是因为犯罪而得的病，然后神也医治他们。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病神都一定要医，神可以医，但神有他的主权和他的更美的旨意。所以神让一些人的病得到医治，神有时候让一些人可能就，如果是个基督徒来说，他可能没有医治他的病，但是他在平安中被主接走。我自己的岳母大概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前过世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光景之下，他是癌症发现的比较晚，最后确定是癌症的时候，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护士，所以他对医学常识各方面他是蛮清楚的，所以他自己知道自己时间差不多了。所以到最后很多人去看他的时候，那我岳母呢是一个很有信心的一个信徒，所以他很有平安。所以有一次教会的牧师去看他，那你知道我们通常做牧师去医院看访病人的话呢，病人或者病人的家属通常都希望牧师为病人祷告，因为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觉，不完全对的，希望大家说清楚。很多人以为啊，牧师跟上帝比较近的，对不对？他的灵性很好嘛，做牧师嘛，跟上帝特别近。那我们从人的关系来讲呢，你要请托一个高干办一点事儿的话，你跟他关系好，哎呦，特别灵的，所以他们会觉得说，牧师一祷告，哎呀，我们祷告都不行了，牧师一祷告就灵了。所以很多人就说，牧师你祷告，你祷告，为什么要我祷告？就是因为你祷告灵啊。我说是错觉哈，其实神看我们没有大小的，我们将来到神面前站在那儿受审判的话，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所以呢。优惠，我们神学院的教授反而说，你将来到天堂啊，好像你到美国，如果你是移民入境的时候，一排，他就会说了，拿公民权的走这边，绿卡的走这边，外国护照走这边，你刚刚申请绿卡要入境的走这边。如果天堂门口排一排哈，有一排专门给牧师传道的，我们神学院教授告诉我们，你最好别排那边。不要排牧师那排，干嘛呀？他说啊，那边啊过关很慢的，为什么？检验特别严格，很多牧师没过关，就没办法入境，没办法到哪去，没办法到天堂。哎，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的。那时候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我现在到这里来报道了。然后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出去，出去了。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画蛇添足再加一个，我说那过关那一口，那个好像那个怎么讲，签证官门口呢就摆一大个篓子，一大堆眼镜在那儿，干嘛呀？近视眼不能进去啊？不是，跌破眼镜。这个牧师没进去，你知道，所有人的眼镜都好像跌破眼镜，所以一大堆眼镜在那篓子里。所以你以为牧师进天堂比较快啊？难讲哦，搞不好比一般信徒还难呢。总而言之，神看我们都一样。那天牧师去看我岳母，那你知道牧师当然会为病人祷告嘛？那我岳母呢，开头第一句话说，牧师你别为我祷告。不是说他不要牧师祷告，他说你别为我的病祷告。他说我知道，我马上去见主了，我也准备好去见主。 所以牧师来，我为你祷告。所以我岳母在病房中为牧师祷告，为牧师的事工，为牧师各样的事情祷告。我就想起好像创世纪，你知道吗？年老的雅各下到埃及，他儿子约瑟在那做宰相。去到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接见，那好了，论官大小，法老王最大嘛，对不对？那雅各不过是他手下的臣子的爸爸而已，可圣经上写了一句很美的话，雅各为法老祝福，祝福都是大的为小的祝福嘛，所以谁比谁大啊？雅各比法老王还大，还为法老祝福。那天是我岳母为牧师祷告，为牧师祝福。但是我可以看到我的岳母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她并没有得医治，但她非常的平安，她在很平安的当中就见了。当然那天我也很感动，就是她做了一件事情，她说我离开这世界呢无牵无挂，我准备要见主了，如果有什么牵挂，唯一的是我岳父。所以那天我岳父也在嘛，所以那天当着牧师当着我岳父，我岳母问我岳父一句话，你承认你自己的罪吗？你愿意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几乎是我岳母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我岳父这个人呢，从来不讲话，安静的一塌糊涂。我这么多年跟他在一起，没几句话讲的，总之我是问一句他就还好，没有了。所以很难跟他讲什么话题的，非常安静的一个人。但是我岳父是受过洗的，怎么受洗的不知道，连问我岳父他都不知道他怎么受洗的。二次抗战的时候，他们有一批军官到美国受训，他是做翻译官，然后在受训的过程中，我不知道是全部或者很多的人就在军中牧师的带领之下受洗了，所以他拿回一张受洗证书，他有受洗证书，可是他几乎就是受洗的非基督徒。我岳母耿耿于怀的是这件事情，他说我走了，我知道孩子们都信主，家人都信主，这点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自己我已经准备好见主。他说我担心的是我将来看不到你了。那神也听祷告，那天我岳父流着泪接受主。我岳父很少讲话，也很少有感情上的表达，但那天我岳父流泪信主。所以神有的时候医治我们身体的病，有时候没有，并不代表神不能医治我们，神有更美的旨意。但有很多时候神借着医治我们的身体显明他的恩典，显明他的慈爱，所以我们都当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们要学会神的属灵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不是过分的强求说我在什么情况下你就应该照我想要的给我。这是一个还没有学会的人才会这样的一种想法，会觉得我认为最好的那就是最好的。真正有智慧的人是相信说，我以为好的可能还不是最好的，也许神有一个更好的。正如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最后的祷告，神啊，若是可行，把这个苦杯挪去，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是最模范的祷告。我们可以向神求任何你认为对你有帮助的，或者你认为对你最好的，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特权，我们可以向父母要这个，但是也不要忘记加上最后那句，然而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我看这个为最好，但是也许你觉得还有一个更好要给我，那照你的不照我的，这叫顺服。这样的人你会常常经历到神更大的恩典。所以最后一个是提到坐船，他形容得很传神啊。他说在船海上坐船的人在大水中经理事务的，就是在大水在海洋当中，他可能是经商的，可能是贸易的，可能是打鱼的，这样的人 他们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并他在深水中的启示。他看见什么作为呢？因为看见他一吩咐，狂风就起来，海上的波浪也扬起，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为患难而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有一次我开电视上一个电影，是跟我们 Boston 有关的，大概几年前或者十年前，在 Boston 发生一个海难，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做 Perfect Storm， 大风暴 Perfect， 就是哇，那就是一个渔船，那船上的几个打鱼的人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的打鱼的经验，所以海上经验很丰富，那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浪，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想起那个电影，他们一个小小的渔船，然后那个风浪很大，那当然他也是用特殊技巧，所以那个风浪大起来的时候，那个海浪哈，他船有时候记得一个到那个波浪的谷底的时候，真的几乎像到海底了，就很深很深，因为他那个拍摄的时候，那个渔船在下面的时候，然后那个船长一看前面那个海的那个风啊，高峰啊，几乎有十几层楼高那么样，就是因为他在波浪底，然后一个波浪过来，所以那个波在那里，哇，那个海浪一下来，你说这个船怎么样？所以我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就说他拍的很好嘛，哈，当然用一些科技的一种技巧，我就可以想象说，如果是我在那条船上，你心里会想什么？死定了。这个坡，你几乎抬头看，你都看不到那个波浪的高度到底多高，几十层楼高了，那个波浪这样过来了，这样，然后你在最底下。那当然，也有的时候船被这样拱拱上去的时候，它的镜头也是这样演，就是这个船在坡的顶，然后你从船的上面几乎像在天空一样往下一看，那个海的下面在离你大概几十层楼低的那个地方，好像整个船一样。掉下去这样，所以他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他讲最后那个船沉掉的时候那几幕，但是他非常 powerful， 他演的时候当然因为他不是真正在现场可以演这种电影，那怎么演啊？如果真的去演的话，那摄影师可能整个船都沉掉了，他当然用一些科技的东西，所以他弄得很好，就是说在那个坡很大的时候呢，他故意让他天上没下雨，好像是万里无云的一个天，就是一个海浪很大很小，这样波谷这样，所以一下子上到天空，一下子下到海底。然后他电影里面演那个船长跟那个轮机长这两个最有经验的选手，两个人就在这里，什么都没做。为什么？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几十年航海的经验碰到这种东西，你做什么都没用。你要船，以前你碰到说有波浪来的时候，你要船头要对着波浪，这我不航海我也听说过这种东西，船头要迎风破浪，你不能侧着，那浪一来啪就翻了，所以你要对着它，所以你的船会这样呜呜呜，但不会翻。可是在那种超级大风暴，你船要对着哪儿了？对哪儿都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感觉到他们所有的智慧到此归于无有。所以那个最后电影的最后就是在这种海浪当中，最后他两个人就这样看着波浪什么也没动，然后最后一个海浪下来，这个船就整个就沉到海底去了，电影结束了。但是这个电影过程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情节，但是我觉得那个形象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像这边所说的，在这种风浪当中，人所有的才干智慧一切都归于无有。所以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祸患中领他们出来。当然电影就是电影哈，所以那两个死掉的人，有没有信仰的，他们有没有祷告，不知道，因为死了嘛。但是圣经当中，一个是先知约拿，他要逃离开耶和华的时候，神就让他经历这种风暴，最后呢，整个船快沉了，没有办法了。约拿说了一句话，因为毕竟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说是因为我逃离耶和华，所以你们碰到这种事情，要风平浪静唯一的办法把我丢到海里去。那些人还不太肯，想说把一个人丢下去不死定了吗？想办法想办法，各种办法都想了，所有的货都丢了，没有办法，最后只有听从约拿的话。 把约拿丢到海里去。那约拿书里面我们以前讲过哈，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我想象中的图画是这样，大概我喜欢常常看电影，看完电影以后就会把电影很多情节去编一个圣经电影一样。我想象中的电影是这样，哇，大风大浪的时候，然后他们把约拿啪丢到海里去以后，圣经上用一句话来讲，风浪就大大的平静。那就想象说，本来是大风大浪的时候，约拿一丢到海里去，然后整个地中海啪像镜子一样的平了，太阳出来了。你想那个水手会怎么感觉？这个差别太大了吧，从那么大的风浪到风平浪静。于是他说，船上的水手们大大的敬畏耶和华，向耶和华献祭，因为这个落差使他们觉得这个绝对不是巧合，没有一种事情是这样子的。波浪的话你会慢慢慢慢消微，没有说这样咚就忽然间停了。这边所说的就是如此，当他们呼求的时候，二十九节，他就是神，神使狂风止息，波浪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欢喜，他就引他们到所愿的去的海口。然后所以呢，他们在民众的会中尊崇他，在长老的会位上赞美他，因为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向他向人所行的慈事都称赞他。这个情况下约拿碰过啊，当然约拿是后来被鱼吞在肚子里，然后神把他放出来，诸如此类有一个故事。然后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碰到风浪的时候，耶稣在床上睡着了，也是一样，耶稣吩咐那个风浪，风浪就停止了。所有的门徒第一个反应就是敬拜耶稣，然后说哇，风浪都会听他的，就是这种情形。总而言之，这四个小段呢是形容无论什么情况神都在掌控，神对因人的回转回应。那我们呢就应该因着耶和华的慈爱以及向他向人所行的奇事向他献上的是赞美。然后33到42节这一段呢是提到为什么需要颂赞神，其实是重复回到我刚刚说那个副歌那个主题，人需要回转。第二个，你要认识神，神是慈爱的，神会行其事，神掌控这一切。他只是把中间的这个副歌重复的那个东西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怎么表达呢？第一个，神能够降祸，神也能赐福。他说他能使江河变为旷野，水泉变为干渴之地，肥地变为碱地，所有的好的东西祝福通通变成咒诅。因为什么？因为第34节，因为其间居民的罪恶，因为罪恶所有的祝福通通变成咒诅。可是接下来反过来35节36节呢就把事情反过来了，他又能够使旷野变为水潭，旱地变为水泉，饥饿的人可以住在那里，可以见到可住的诚意。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祝福，包括可以种田地，可以摘葡萄园，享受所处的土产，又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不叫他们的牲畜减少，诸如此类的。那么因此从福变祸，从祸变福，中间一个关键就是居民的罪恶，因罪恶祝福变成咒诅。可是反过来呢，神有能力使旷野使旱地变为水泉变成祝福。那转折点在哪里？就是前面副歌所说的，当你转向耶和华呼求神，他就从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从咒诅中变成祝福，否则祝福变成咒诅，就是神是在这个当中掌控的。39到42节呢，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就是使人降卑，也使人高升。降卑呢，也是一样，因为人的暴虐，所以患难愁苦增加了，然后他们会降卑啊，他们人数也减少了，他使君王蒙羞。所以所有站在高位的这些人因着自己的罪孽这一切的事情，他们蒙羞受辱降卑。但是反过来呢，而且包括漂流哈，41节反过来是穷乏的人被安置在高处，一无所有的在低位的这些人神把他们高升，脱离苦难，家属多如羊群。当在中国实行一胎化，大概不能多如羊群，只有一只羊，不过在过去来讲福分之一就是多子多孙， 多如羊群。那总而言之，神能使占高位的人因着暴虐，因着罪恶受辱降卑，甚至被迫漂流，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呢，穷乏人可以被高举脱离苦难，所以也是在神的掌控之下。那所以呢，四十二节是反过来说，正直人看见就会欢喜，那最后呢，罪孽之辈塞口无言。所以其实这小段里面，我这个讲稿里面有排列，就是 ABBA 的这种所谓的交错对交错排列法啊，交错配置这种的方式，用这样来表达说，其实是神在当中掌权。因此最后的结论，凡有智慧的要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要去思想耶和华的慈爱。你能够思想，能够在这方面学习的话呢，你就有智慧，你就懂得怎么样在各种的环境中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常常经历的是神的恩典，而不是常常经历神的管教。所以我说，管教儿女，如果你懂得这个原则，同时孩子们也真的是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受苦不会太多，需要爸爸妈妈不断的骂打的不多，除非第一，父母不学会怎么样按照神的原则来管教自己的儿女，或者儿女不肯真正学习顺服谦卑，那么他受苦的就会多一点。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人生各样的环境中，真的是学会如何转向你，向你发出祈求，因此你能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不是单单供给了我们所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乃是按照你的美意来引导我们走正路，使得我们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安居之所。救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